岳阳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
远
感谢
堂弟兄
主，
姊妹平安。
感谢主能在网上和你们分享神的话语。
好感谢神可以喺网上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
也感恩星星姊妹做我的翻译。
感恩我同 Pastor Alice 可以相互配搭。
我更是非常的感动，刚才听了星星姊妹唱的空灵的歌声。真的让我心中有好多的感动。
首先嘅诗歌令到我嘅心里边有好多嘅感动。
今天呢，我讲到的题目是《上帝之城
今日我讲到嘅题目系上帝之城。
》。开始的时候，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开始嘅时候，Pastor Alice 要做一个简短嘅祈祷。
恩主啊，虽然我们在网上敬拜，你依然在我们当中。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献上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也让西西和我二人，如同一人，能把你的话语讲解清楚。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
那刚刚我们读了以赛亚书26章1到15节，
啱啱我哋读咗以赛亚书嘅26章1到15节，
不知道你读了之后有什么感动？
唔知道你读咗之后有咩感动？
在疫情越来越严峻的时候，在困难和挑战的日子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呢？
喺呢个疫情越嚟越严峻嘅时刻，挑战同困难日子越嚟越多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呢？
也许你要说，我们仰望主耶稣，依靠我们的磐石。
或者你会讲，我哋需要仰望主耶稣，依靠我哋嘅磐石。
这样的话没有错，这样的信心也是难能可贵的。
咁样嘅说话冇错，咁样嘅信心亦都系难能可贵嘅。
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出自于我们夸口的信心。
但系我哋嘅信心唔系出自于我哋自认为夸口嘅信心，
也不是出自于属血气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来自于神的话语。
亦都唔系出自于血气嘅信心。我哋嘅信心一定系嚟自神嘅话语。
所以，因着这样的原因，国语堂呢每天都会发出灵修的文章，来激励弟兄姐妹们。
因为咁样嘅原因，所以国语堂而家每一日都发出灵修嘅文章，去激励弟兄姊妹。
因为任何时候，平安喜乐都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因为喺任何时候，平安喜乐都唔系字面嘅意思，而系建立喺我哋生命，
都是从我们生命深处发出来的。
都系从我哋生命嘅深处发出嚟嘅。
假如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位家人或者老人，
如果呢个时候我哋有一位家人或者系一个老人，
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或者我的女儿染上了这种病毒，
我嘅先生或者我嘅太太或者我嘅女儿儿子染上呢个病毒，
我们还会坦然处之吗？我们的信
我哋仲
心又如何呢？
会唔会好淡定？我哋嘅信心会点样呢？
正如我当初听到教会有人感染的病毒一样，
就好似当初我听到我哋教会有一个肢体感染咗呢个病毒一样，
开始我的心里的也是震惊和担忧。
开始我嘅心里边都系好震惊同埋担忧，
为这个人，也为其他和他接触的人忧心忡忡。
为到呢个人，亦都为到其他接触佢嘅人忧心一样。
这就是我们信心需要考验的时候。
呢个就系我哋嘅信心需要得考验嘅时候，
环境显出了我们生命的状况。
环境显出我哋生命嘅状况。
我们知道，随着疫情的严重，
我哋知道随住疫情嘅严重，
我们认识的人会不断的有这样的概率染上病毒。
我哋认识嘅人会不断增加概率去染上病毒。
弟兄姐妹们， 在这样的时候，真的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
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真的要让神的说话进入我们生命当中，
光照我们，
光照我们，
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
让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
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就是先知以赛亚在最困难的时候所看见的神的作为。
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就是先知以赛亚在最困难的时候所看到神的作为，
最艰难的时候发出的信心的呼召，
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发出的信心的呼召。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我们在今天经文里面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我们是上帝之城的居民，
我们是上帝之城的居民，
我们相信他保护我们到底，
我们相信他保护我们到底，
更期待他的公义和荣耀的彰显，
更加期待他公义和荣耀的彰显。
那么我们先看一到四节的经文，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也可以看屏幕上的经文。第一，
我们先来看一到四节的经文，你可以打开圣经，或者也都可以看屏幕上 PowerPoint 出来的经文。
在一到四节经文里头，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描绘了神的子民最安全的所在。
在一至四节经文，我们见到先知以赛亚描绘了神的子民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神用救恩建成的坚固之城，
就是耶和华神用救恩作为城墙所建的坚固之城。
以赛亚所处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
以赛亚所处的时代是很黑暗的，
亡国的信号让先知痛苦，也让他困惑，
亡国的信号让先知很痛苦，也都很困惑。
正像他在前面24章里所描写的那样，
就好像他在前面24章里面描写的一样，
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
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
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
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
心中的欢乐俱都叹息，
心中的欢乐俱都叹息。
可是在26章这里却说，
但是在26章这里他却说，
到那日在犹大地的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
到那日在犹大地的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
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
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
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
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
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
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
这是先知以赛亚隔着历史的层层山峦，隔着历史的时空，眺望未来时的意象。
这个是先知以赛亚是隔着这个历史的层层的山峦，眺望未来的时候发出的意象。
这也是给以色列民的盼望，
也都是给以色列民的盼望。
他看见了上帝之城建筑材料就是救恩，
他见到了上帝之城建筑的材料就是救恩。
这个城门敞开，面向万族万民。
这个城门敞开，面向是万族万民。
这个救恩城里，它的特点就是城市里充满了信心、安全和平安。
那这个救恩的城里面的特点呢，就是充满着信心、平安和安全。
以赛亚确实是个先知，
以赛亚的确是个先知，
他领受这个意象，因为这个城在几百年之后真的到来了。
他领受了这个意象，因为这个城在几百年之后真的到来了，
就是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后被钉死，三天之后又从死里复活，
胜过掌死权的拯救了世人，
胜过掌死权的并且拯救了世人。
从此以赛亚所瞭望的上帝之城就在世界上不断的扩张，直到今日。
从此以赛亚所见到的上帝之城就在这个世界不断扩张，直到今天。
那么我们在经文里我们看到进入上帝之城的条件是什么呢？
那我们在经文里面见到要进入上帝之城的条件是什么呢？
守信的义民可以进入，就是今天因信称义的我们。
守信的义民可以进入，就是今天因信称义的我们。
得到平安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坚信信赖神的，不是凭眼见的信心。
得到平安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坚心信赖神的，而不是凭着眼见。这个信心不是凭眼见的。
这个信心是永远的委身，真的相信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磐石。
这个信心是永远的委身，真的相信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
弟兄姐妹们，全世界有23亿的人号称为基督徒的。
弟兄姊妹，全世界有23亿的人号称是基督徒。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居住在上帝的坚固平安城中，
但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居住在上帝这个坚固平安的城中。
这城今天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教会形式。
这个城在今天它不单止是无形的，也都是有形的教会的形式。
特别在这个疫情越来越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住在哪里吗？
特别是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呢？
不仅我们聚在一起的教会是上帝的坚固之城，
不单止我们聚在一起的教会是上帝的坚固之城，
我们分散之后我们的家也是上帝之城，
分散之后我们的家也都是上帝之城。
但我们的心住在上帝之城中吗？
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住在上帝之城里面呢？
经文里有神清楚的应许，坚信信赖神的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
经文里面有很清楚的应许，坚信倚靠神的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
我们虽然抢购了手指卷纸，也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
我们虽然抢购了很多的手指卷纸，其实也都不会给我们有多少平安。
我们无论储存了多少食物都有用尽的时候，
无论我们储存多少食物都会有用尽的时候。
我们依赖的物质帮助毕竟是有限的，
我们依赖物质的帮助毕竟是有限的。
关键我们的心住在哪里？
关键是我们的心住在哪里？
信心之民住在上帝之城，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
信心之民是住在上帝之城，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
就是安全、平安和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尽情的领取吧。
就是安全、平安和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尽情的去领取。
而且现在这个城正变为我们合家欢聚厮守的欢乐之城。
现在这个城更加变成我们合家人欢乐厮守的欢乐之城。
我们不出门了，家人可以有更多的彼此的陪伴。
我们不出门了，家人可以彼此有更加多的陪伴，
有更多的交流机会。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机会，
有更多交流的机会，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有的弟兄姐妹在家里工作，还要陪孩子做功课，
有的弟兄姊妹要在家做事，还要陪小孩做功课。
但是我们还是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但是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跟小孩一起学习神的说话，
来祷告寻求神，来一起赞美神，
祷告寻求神，一起去赞美神。
因为这正是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做敬虔榜样的时候，
这个正是我们做父母的为孩子立敬虔榜样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的心灵耳濡目染，也会被圣洁的灵充满。
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心灵被感染，也都会被圣洁的灵充满。
弟兄姐妹们，你们在家里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体会吗？
弟兄姐妹，你们在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
有一位姊妹在群里分享，
有位姊妹在群里面分享，
她现在每天和十岁的儿子一起灵修，
她现在每一天都跟十岁的儿子一起灵修，
教会发来的儿童资料他们一起来读，
教会发来的儿童资料他们一起去读，
特别是纯真孩子的心灵感悟让妈妈非常的惊喜，
特别是他纯真孩子的心灵的感悟让到妈妈很惊喜，
他们的关系也因着神的话语更加密切了，
他们的关系也都因着神的说话更加密切。
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这样属灵的实践，
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些属灵的实践。
弟兄姐妹们，上帝的救恩之城也在我们心中，
弟兄姊妹，上帝的救恩之城亦都在我们的心中，
在这个城里充满了爱和牺牲，
在这个城里面充满着爱和牺牲。
我们知道意大利是重灾区，
我们知道意大利是重灾区，
我们从报道上知道已经有50多位神父在疫情中先后染病去世了，
我们知道在报道里面有50多位神父在疫情当中先后染病去世，
这个数字是医护人员去世的人数的一倍还要多，
这个数字是医护人员去世的人数的一倍还要多。
我们知道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有很多天主教徒，
我们知道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有很多天主教徒。
在此时痛苦的意大利，因着医疗条件的限制，好多人得不到及时的医治。
在这个时候，他们由于医疗的这个条件的限制，很多人都得不到及时的医治。
所以这些神父们走进每一个病房区去探访重病的教友。
所以这些神父是走进每一个病危的这个的病区去探访他们的教友，
去安慰他们，去用神的爱激励他们，
去安慰他们，去用神的爱去激励他们。
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危险，
他们知道这样做的危险，
而且他们的年龄也大了，
而且他们其实都很年纪很大，
也知道染上病意味着什么，
也都知道染病意味着什么。
但是因着神的爱，他们义无反顾地去探访他们，
但是因着神的爱，他们义无反顾去探望他们。
就像神父贝拉德利72岁了，
就好像神父贝拉德利已经72岁了，
得病之后把呼吸机让给了年轻人，
他病了之后就将救命的呼吸机让给年轻人，
把生的希望给了别人，
将生的希望让给其他人，
平静地接受死亡的来临，
很平静地接受死亡的来临，
因为在他的心中有上帝的平安之城，
因为在他的心里面有上帝的平安之城，
有上帝的救恩之城，
有上帝的救恩之城，
有上帝的永生之城，
有上帝的永生之城。
弟兄姐妹们，
弟兄妹，
无论在何种的困境当中，
无论在哪一种的困境当中，
我们住在上帝之城，心中就要有平安。
我们住在上帝之城，我们的心中就要有平安。
这里以赛亚不仅看见了上帝之城是坚固之城，是平安之城。
这里以赛亚不单只见到上帝之城是坚固之城、平安之城，
在下边的经文里，他更看见了是神的公义彰显之城。
他更加见到是神的公义彰显之城。
在7到9节经文里，
在7到9节的经文里面，
他说义人的道是正直的，
他说到义人的道是正直的，
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
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
耶和华呀，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
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
以赛亚在眺望了未来的上帝之城之后，又转到了现实当中。
以赛亚在眺望了未来的上帝之城之后，他又转到现实当中。
他告诉以色列百姓，通向上帝之城的道路是义人的道路。
他告诉以色列百姓，通向上帝之城的道路是义人的道路。
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是主必帮助修平这高高低低的道路。
虽然道路是崎岖不平，但是主必帮助修平他的路。
虽然眼前有苦难，但是要专心等候神。
虽然眼前有苦难，但是要专心等候神。
因为神正在审判的路上。
因为神正在审判的路上。
神是公义的，神是真正的审判官。
神是公义的，是真正的审判官。
世界都要臣服在他的手下。
世界都要臣服在他的手下。
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会想什么呢？
读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我们是否会明白以赛亚要告诉我们的，神依然在掌权？
我们是否要明白以赛亚要告诉我们，神依然掌权呢？
义人不但要接受生命中的遭遇，也要顺服神的安排。
义人不但要接受生命中的遭遇，也都要顺服神的安排。
这是在信心里的顺服，不是消极的态度。
这个是在信心里面的顺服，而不是消极的态度。
透过疫情，我们看见掌权的主了吗？
透过疫情，我们有没有见到掌权的神呢？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他了。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句话，我们就一定相信神在我们城中掌权，在我们一切遭遇中掌权。
如果我们真的信这句说话，我们就一定要相信耶稣在城中掌权，他在我们一切的遭遇里面都掌权。
关键是我们要真认识他。
关键是我们要真认识他。
所以以赛亚接下说，我们的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
所以以赛亚说，我们心里面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
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边的灵切切寻求你。
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边的灵切切寻求你。
神的名意味着什么呢？
神的名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他属性的总和，就是我们平常经常说的公义、慈爱、信实、怜悯等等。
就是他属性的总和，公义、慈爱、圣洁、美善等等。
就是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就是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也就是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神的名如此的丰富，
神的名如此丰富。
神的子民对神的态度就是要渴慕他，要切切的寻求他。
神的子民对他的态度就是要渴慕他，切切寻求他。
如同守夜人一直在祈祷，在黑暗中等待天亮。
如同守夜的人一直祈祷，在黑暗当中一路等待天亮。
在信心忍耐里等待，等候神打击仇敌。
在信心忍耐里面去等待，等待神去击打仇敌。
可是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纪念神的名呢？羡慕神的名呢？寻求神的名呢？
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去纪念神的名，寻求羡慕神的名呢？
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有时间了，能否每天安静在神的面前？
现在我们有时间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有安静在神的面前呢？
听神向我们说话，不是听世界嘈杂的声音。
是听神向我们说话，而不是听这个世界嘈杂的声音。
从前我们在世界上的脚步匆忙，心也忙乱。
从前我们的脚步匆忙，心也忙乱。
今天神让周围的世界静下来了，我们的心可否也静下来呢？
今日神让周围的世界静了下来，我们的心是不是都可以静下来呢？
不是每天多次的查看疫情报告，
不是每一日多次查看疫情的报告。
股票市场的高高低低，风起云涌，也不成为我们的搅扰。
股票市场的高高低低，风起云涌，也都不好成为我们的搅扰。
让我们更多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省察自己，
让我们更加多的时间到神的面前省察自己，
亲近神，
亲近神，
丢弃高言大志属灵空话，
丢弃这些高言大志属灵的空话，
把神在静室里向我们不同的心灵说的不同的话能够分享出来，
将神在安静的当中向我们不同的心所讲的不同的说话分享出来。
无论如何，真切的真情的分享都会安慰造就弟兄姐妹们。
无论如何，真切和真情的分享都可以安慰造就弟兄姐妹。
对，这也是国语堂在微信群里每天鼓励弟兄姐妹们分享的原因。
这个也都是国语堂在微信群里面每一日鼓励弟兄姐妹分享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点解咁重要呢？
因着只有这样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在一切风浪中。
因着我们这样同主建立亲密关系，我们在一切的风浪中，
我们才能看见在风浪里向我们走来的耶稣。
我们才可以见到在风浪里面向我们走来的耶稣。
在疫情当中，我们不会像主的门徒一样。
在疫情当中，我们不会好像主的门徒一样，
自己在风浪里拼命的摇橹，苦不堪言。
自己在风浪里面搏命地摇橹，苦不堪言。
我们等候神的心就会相信耶稣在门徒最需要的时候向他们走来，也一定向我们走来。
我们有等候神的心，我们就相信耶稣在门徒最需要的时候走向他们，也都一定会走向我们。
我知道我们当中的有些弟兄姐妹们在或者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现在有很大的压力。
我知道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是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股市的四次熔断损失很大。
股票市场四次熔断损失很大，
好多和旅游娱乐相关的公司损失的损失，赔钱的赔钱，
同旅游娱乐相关的公司损失的损失，赔钱的赔钱，
还有失去工作的也有好多弟兄姐妹，
还有好多弟兄姐妹是失去工作的。
在这一片哀鸣声中，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很难。
在这一片的哀鸣声中，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很难。
可是我们知道吗？
但我们知不知道
大卫王在众叛亲离四处逃亡的时刻，
大卫王在众叛亲离四处逃亡的时刻，
在生死艰难的时候写下了著名的诗篇二十三篇，
在生死艰难的时候写下了著名的诗篇二十三篇，
他依然相信神与他同在，
他依然相信神与他同在，
他写下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样充满信心的诗句。
他写下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样充满信心的诗句。
今天我们的青草地在哪里？我们安歇的水边在哪里？
今天我们的青草地在哪里？安歇的水在哪里？
就是我们上帝掌权的城，
就是在上帝掌权的城。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必在一切难处中向我们显明，
我们相信神必在我们一切的难处当中向我们显明，
而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的灵切切地寻求他，
并且要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的灵切切地寻求他。
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来看，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下面的经文写到，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
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
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
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
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
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
以赛亚把神审判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了。
以赛亚将神审判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神为什么要审判呢？他的目的就是让人学习公义。
神为什么要审判呢？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要让人学习公义，
并且行出公义之举，
并且行出公义之举。
所以神在宽严人的行为，给人悔改的机会。
所以神在这里宽严人的行为，给人有悔改的机会。
甚至神施恩给作恶的人，
甚至神施恩给作恶的人。
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
没有人走向公义，神从天上查看，没有寻找神的。
没人走向公义，神从天上查看，没有人寻求神。
相反，人们蔑视神的威严，神向世人举手，没有人看到。
相反，人蔑视神的威严，神向世人举手，没人见得到。
无论神怎样做，人都不明白，也不悔改。
无论神怎样做，人都不明白，也都不悔改。
正像以赛亚在第一章四节五节所说的，犯罪的国民，
他在一章的四节五节所说，犯罪的国民，
担着罪孽的百姓，
担着罪孽的百姓，
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
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
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
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
今天我们深刻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就明白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如果我们今天深刻理解这句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我们心中就会懂得，神任凭瘟疫情发生，借着疫情要向我们说什么。
我们的心中就会懂得，神任凭这个疫情的发生，藉着这个疫情他要向我们讲什么，
也要向世界说什么，
也都要向世界讲什么。
有的弟兄姐妹们问，为什么神不出手止住疫情呢？
有些弟兄姐妹去问，为什么神不出手止住这个疫情呢？
创造天地的主没有这个能力吗？
是不是创造天地的主没有这个能力啊？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资格问我们的神，而是要问这个堕落不堪的世界。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这个资格去问我们的神，而是要问这个堕落不堪的世界。
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敬畏神呢？
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是敬畏神呢？
多少人相信审判？
有多少人相信审判呢？
多少人愿意悔改行公义呢？
有多少人愿意悔改行公义呢？
多少人珍惜神给我们的恩惠赐下的美好环境呢？
有多少人是珍惜神给我们的恩惠赐给我们的美好环境呢？
世界回报神的是敌视神，捧起自己的偶像。
世界回报神的是敌视神，捧起自己的偶像。
除去神，用背逆神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自由。
除去神，用背逆神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自由。
我们看看意大利这个梵蒂冈所在的地方，教皇所住的地方。
我们看看这个意大利梵蒂冈教皇所住的地方。
天主教的中心全国都是，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的中心，这个城市讲紧全国其实都是，基本上都是基督教徒。
但大多数都是名义上的基督徒。
但大部分都是名义上的基督徒。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意大利教堂林立，富丽堂皇。
因为在意大利其实真的很多的教堂，很漂亮，富丽堂皇，
却没有多少人走进去敬拜，
已经是没有多少人去走进去敬拜，
空空荡荡的，都成为了旅游艺术的景点，
空空荡荡都成为了 旅游艺术的景点。
在我们加拿大，在未来的十年内，也将有五千家的教堂关闭。
在我们加拿大未来的十年之内，也都要关闭五千家的教会。
神家是如此的荒凉，
神家是如此荒凉，
并且我们的价值取向 也是完全违背神的，
并且我们的价值取向也都是完全违背神的。
在西方和北美，人们都认同了同性婚姻。
在 西方和北美，人们都已经认同了同性婚姻，
认同以己为中心的文化，
认同以自己为中心的文化，
认同没有绝对真理，只要自己快乐相信就好，
认同没有绝对的真理，只要自己开心相信就得了。
所以以赛亚说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
所以以赛亚说到他们藐视耶和华的圣者。
以赛亚沉痛的话语 何尝不是对这个时代的控诉。
以赛亚沉痛的说话何尝不是对这个时代的控诉。
不知道大家读过没有，近几年红遍全球的犹太史学家作家赫拉利曾写过几本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近几年 很畅销的这个犹太史学家作家赫拉利写过的几本书，
就是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
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
作品中充满了人类的骄傲和狂妄，认为宗教和神不过是人类虚构出来的。
作品里面充满人类的骄傲和狂妄，认为宗教和神只不过是人类虚构的。
他说人类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成功地抑制了瘟疫、战争和饥荒。
他说到人类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已经成功抑制了瘟疫、战争和饥荒。
人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健康、和谐。
人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健康和和谐。
而由人类记录和现有的价值来看，接下来人就可能长生不老、幸福快乐，而且化身为神。
而由人类的记录和现有的价值来看，很快就人可以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
真的如此吗？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现实无情地戳穿了他的断言。
这个现实其实是无情地督穿了这个谎言。
冠心病毒一波波的袭来，这次造成了世界范围的停摆。
冠状病毒一波一波这样偷袭我们，造成了世界范围的停摆。
什么时候真正遏制呢？这种病毒治愈了，下一种可能正在路上。
几时才会真正抑制呢？这种病毒就算是治愈了，下一种也都正在路上。
人类的和谐在哪里呢？疫情期间，国与国昔日的朋友也不再顾及面子了。
人类的和谐在哪里呢？疫情之间，国与国家之间昔日的朋友也都不再给面，
也开始抢夺医用物资，互相指责谩骂，
开始抢夺医用物资，相互这样去指责闹对方。
哪里有真正的和谐呢？
哪里是有真正的和谐呢？
因为罪充满了这个世界。
因为罪充满这个世界。
赫拉里看到的是将来人可以长生不死，化身为神。
赫拉里看到的是说人可以长生不死，化身为神。
可是我们知道死亡比比皆是，将来也是这样。
但我们知道死亡到处都有，将来也都是这样。
人不需要化身为神，因为人早已经自认为神了。
人不需要化身为神，因为人早已经当自己是神了。
可是自认为神的结局就是一个显微镜下都不容易看到的病毒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无所不在。
那这个结局就是一个显微镜下面都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病毒可以在世界的范围之内无所不在，
扰乱世界，伤害众人，
扰乱世界，伤害众人。
傲慢的人类还要和神争高下吗？
傲慢的人类是不是还要和神一争高下？
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不到人们对神的敌视和践踏，我们就不会在疫情中去反思。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见不到人对神的敌视和践踏，我们就不会在疫情当中学习反思。
我们更应该警醒去悔改，
我们更加应该警醒去悔改。
我们要看到神向我们举手，不仅是警示世人，也是让我们灵里苏醒。
我们看到神向我们举手，不单止是警示世人，也都是要让我们灵里面苏醒。
世人可以不学习公义，我们却不能不学。
世人可以不学公义，但是我们不可以不学。
世人不相信审判，我们却要相信今天和明天的审判。
世人不相信审判，但是我们却要相信今天和明天的审判。
我们地上的教会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地上的教会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省察我们得罪神的地方。
省察我们得罪神的地方。
而来认罪悔改。
而认罪悔改。
我们不仅要认自己的罪，也要为世人认罪。
我们不单只要认自己的罪，也都要为世人去认罪。
为世界代求。
为世界代求。
这样疫情才能很快的过去。
这样疫情才会很快地过去。
否则我们没有学到功课。
否则我们是没有学到功课。
我们所遭受的一切都白白地过去了，浪费了神的心意。
我们所遭受的一切都白白地过去，浪费了神的心意。
所以你看见以赛亚不仅看见了那个公义之城，看见了那平安之城，接下来他又看见了神的荣耀之城。
所以你看到以赛亚不单止看到神的公义之城、平安之城，接下来他还看到是荣耀之城。
那么12到15节，以赛亚说，
12到15节，以赛亚说，
耶和华呀，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
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
这里以赛亚继续了他的信心之旅。
这里以赛亚继续他的信心之旅。
他告诉以色列民必得平安，因为神必成就大事。
他告诉以色列民听必得平安，因为神要成就大事。
因为以救恩作为城墙的神，因着我们的信靠必看见神的荣耀。
因为以救恩作为城墙的神，因着我们的信心必看见他的荣耀。
这个荣耀就是国民不断的增加，荣耀之地扩张到地极。
这个荣耀就是国民不断增加，荣耀之地扩张地极。
经文里说，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
经文说，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
这是神的审判，但审判之后呢？
这个是神的审判，但审判之后呢？
看见增添国民，
看见神增添国民，
荣耀之地扩张到地极，荣耀之地扩散到地极，
荣耀之地扩散到地极。
以赛亚的看见和约翰在启示录里19章1节的看见是一样的。
以赛亚的看见同约翰在启示录19章见到的是一样的。
在19章1节里，约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他的审判是真实的公义的。
19章里面他见到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我们看到地上的审判，天上却有赞美的声音响起。
我们看到在地上有审判，天上却有赞美的声音响起。
哈利路亚，天上的赞美把荣耀归给了审判的神。
哈利路亚，天上的赞美将荣耀归给我们审判的神。
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再来看我们的环境。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再来看我们的环境。
看世界正发生的灾祸，我们的心里就满有了喜乐和盼望了。
看这个世界发生的灾祸，我们就满有喜乐和盼望。
我们不是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
我们不是用世界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周围，
我们就会明白神的愤怒正是他爱的燃烧。
我们就会明白神的愤怒就是他爱的燃烧。
因为在上帝之城，他的荣耀因他的公义而彰显。
因为在上帝之城，他的荣耀因着他的公义彰显了。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会说神是慈爱的，我们赞美他。
我们会说神是慈爱的，我们赞美他。
神是信实的，我们赞美他。
神是信实的，我们赞美他。
神是圣洁的，我们赞美他。
神是圣洁的，我们赞美祂。
我们更要因着神的公义而赞美祂。
我们更加要因着神的公义赞美祂。
因为祂的公义让世人回转奔向祂。
因为祂公义让世人回转奔向祂。
天国的子民也渐渐的增加。
天国的子民也都渐渐增加。
沉沦的灵魂得拯救，失丧的心得挽回，迷失的羊回到家里。
沉沦的灵魂得拯救，失丧的心挽回，迷失的羊回到家中。
弟兄姐妹们，你是否看到你的周围有这样迷失的羊，有离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周围有很多迷失的羊，有各种原因离开教会的呢？
在当前的处境下，他们更加失落，他们更想回到神的家中抓住神。
在当前的环境，或者他们更加失落，好想回到弟兄姊妹当中找住神。
就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爱心去联络他们，去温暖他们。
就求主帮助我们用爱心去联络他们，去温暖他们。
让他们重返这个大家庭，重新享受主恩。
重返这个大家庭，重新享受主恩。
正像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所说的，
就好像雅各书五章十九二十节所讲，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罪。
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罪。
愿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
愿神的话语去激励我们，
献出我们的爱心，
献出我们的爱心。
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分享的经文里，
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上帝之城的子民。
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上帝之城的子民。
这城是坚固的，是公义之城，是荣耀之城。
这个城是坚固的，公义的，荣耀之城。
天国的子民都会因着神的救恩信实源源不断的涌入。
天国子民都会因着救恩的信实源源不断地涌入来。
那么我们在疫情肆虐的时候，
那我们在疫情肆虐的时候，
我们不仅有信靠，心中更要有赞美。
我们不单只有信靠，我们心中更加有赞美。
因为我们深知我们神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
因为我们深知我们神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
而是要把救恩和永恒的恩典向世人显明，
而是要将救恩和永恒的恩典向世人显明。
既然神用救恩为我们筑起了城墙，
既然神用救恩为我们筑起城墙，
我们就坚信他的大能不仅救我们到底，更是保守我们到底。
我们就要坚信他为我们是筑起的城墙，是要看顾我们到底，保守我们到底。
愿我们都在住在上帝之城中当中，
愿我们都住在上帝之城中。